Hello，屏幕前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华安 ETF 会客室，我是本场的主持人玲玲。那最近这段时间，市场给人的感觉其实挺纠结的，一边呢，前期最强势的像 AI、半导体、算力这些科技成长方向波动明显加大了，另一边啊，指数虽然反复震荡，但是资金并没有完全离场，而是在不同的板块之间试图去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那很多投资者现在也有共同的感受啊，追高呢怕波动，空仓又怕踏空，买成长怕回调，买防守又怕没有弹性。那这其实也是当下市场非常典型的特征，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越来越考验节奏。尤其是在前期这样极致的分化之后，市场也会开始重新审视一些过去关注度不高，但是基本面相对稳健，估值位置不高，但是现金流和分红能力比较强的资产。那今天我们想要主要讨论的家电板块，就是其中一个值得重新拿出来讨论的方向。它可能不是现在市场里最热闹的赛道，但是在当前这种波动加大、资金在平衡的环境之下，反而值得重新关注。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华安资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基金经理顾鑫总，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家电板块是否正在重新迎来新的定价窗口。欢迎顾鑫总。那顾总，我们就先从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聊起吧。六月下旬以来，其实 AI 板块经历了比较剧烈的调整，那前期高景气、高弹性的方向波动明显放大了。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对低位的板块开始重新获得资金关注，尤其是在前期科技行情比较极致的时候，其实很多资金都集中在 AI 板块。但现在市场高波动、高轮动的状态之下，您会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阶段？包括像之前这一轮科技板块的调整，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呢，这个六月末以来啊，大家都看到了 AI 板块出现了非常剧烈的调整，一些算力相关的板块阶段性的最大回撤呢是超过了30个点。其实这种快速的剧烈的调整，使得投资者们都比较难受哈，很多都是年内的投资收益转负了，然后也带动了整个大盘的震荡的下行。那背后的原因呢，我们总结有主要三个，一个呢是这个美伊冲突的反复，那这种这个反复的拉锯呢，使得大家对于油价为代表的商品价格对于通胀呢有一个预期的更新啊，使得整个通胀也好，包括美联储的加息也好，预期呢是有所提升的。那在这种高通胀并且后续有加息预期的背景之下呢，今年以来表现非常强势的科技板块处于估值的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哈，那就会对这些高估值的科技资产形成一些系统性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加息预期的回摆会使得科技股加大波动。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大家也都这个近期很多新闻当中也有感知，就是我们的邻国韩国，其实它在这个这一轮的 AI 行情当中呢，整个走势是非常惊人的。那韩国综指的走势呢，也是波澜壮阔的。但是呢，背后其实蕴藏着很多隐含的这个风险，比如说他们的杠杆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看到 AI 资产发生了剧烈的波动，就使得杠杆资金在短时间内实现一个快速的去化，导致韩国综指也好，韩国的一些半导体这些存储的公司，其实短期内出现了这种资金的踩踏，然后股价出现了剧烈的回调。那这种恐慌的情绪包括这种风险溢价，其实也会蔓延到 A 股，蔓延到美股，波及全球的 AI 资产。所以其实韩国股票的这个震荡其实也会带动隔夜美股，包括第二天 A 股的一些情绪面的一些表现。那第三点呢，我认为是这轮 AI 回调的最核心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它的内因。主要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轮 AI 的行情其实浩浩荡荡并且呢，相应的板块都冲高到了历史较高的位置。那我们说高处不胜寒，虽然说这个科技主线仍然是市场这个大家一致认可的一个方向但是呢，这个由于估值到了历史极高的位置，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使得资金的抱团有这样溃散的可能所以这个前期大量的 AI 的资本开支的投入映射到这个下游一些应用端能不能出现收入的增速，所以市场在这个阶段开始重新评估，我这个海量的资金投进去，去建设这个，去买卡，去建设一些算力的基建，那巨额的算力的投入能不能转化成足够的 下游的收入也好，利润也好，现金流也好，那这种担忧在叠加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风险事件的催化，使得A 股的这个 AI 板块出现了估值的这个短期的剧烈的震荡，也是引发这轮调整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不过我们看到呢七月末以来，其实 AI 板块走势已经初步出现了一个企稳的状态。那刚刚提到的三个因素呢也已经接连的缓解，一个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美伊的冲突近期呢我们也看到美伊的冲突慢慢的走向了缓和的局面，成为了一种这个低烈度的这个延续的事件。那对应的我们也看到美国那边最新发布的通胀数据也好，就业数据也好，也显示了这个这一轮加息的预期被大幅的缓解。那其实在起初大家非常担心这个美联储加息这个带动整个高科技资产回调的时候呢，我们华安基金也是及时出了点评。那我们也说这个当前我们判断美联储并不具备加息和缩表的条件。那最新这个发布的一些经济数据也好，包括整个加息的预期的缓解，也是印证了我们的判断。那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黄金价格出现了短期的冲高从前期这个4000点左右震荡的位置呢一路是上冲到4300点以上，其实背后也对应着整个加息预期的缓解。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其次呢是韩国那边杠杆出现显著去化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韩国股票的交易进入一个理性的状态整个股指呢也出现了这个企稳的态势。那第三点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最新公布的一些这个海外的 AI 巨头，包括国内的一些这个硬件的厂商的业绩，其实都印证了这些这个云厂商的巨额的算力投入其实可以传导到下游硬件的这个高景气，所以其实业绩端呢也得到了一些印证所以这个七月末以来AI 相关的这些特别是硬科技的领域呢是逐步实现了一个企稳回升的态势。但是再往后去走，怎么看待AI 主线，怎么看待高科技股票的一个走势呢？我们认为这个市场可能不会简单的再回归到此前单一抱团的状态因为经过这一轮的趋势性的上涨和回调之后呢，其实整个市场慢慢的会进入到一个高波动高轮动的状态。那市场更加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谁有真实业绩的落地，关注的是这个未来业绩的一个能见度。所以呢，大概率整个市场也好科技板块也好，会进入一个所谓去伪存真的阶段，会去关注到这个企业的盈利这个进入一个从涨估值在这个往涨业绩迈进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当前这一轮的科技调整的一个大致的判断。那其实刚开头的时候呢主持人也提到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资产高波动的状态之下其实很多的大的机构资金，包括一些个人投资者也好会慢慢的这个去寻找一个投资组合的再平衡会更重视当前这个，你会回头去审视一下自己的资产组合去看一看是不是我要去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去找一些高性价比和确定性更强的配置。因为的确前期这种市场形成的极致的 K 型分化一方面整个高科技的资产呢的确来到了估值的相对非常高的位置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K 型的下沿一些偏消费的偏这个周期的板块呢也持续的在这个探它的底。所以呢，这个资金在再平衡的过程当中，其实从七月末以来，一些处于相对的这个股价低位，并且具备高股息特征的，再往后去看呢，可能三四季度下半年会有业绩相对这个边际改善的趋势的这些板块呢，在近期的行情当中，其实是实现了一个企稳回升。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的这个短期的核心不再是追逐热点，而是呢在市场风格在平衡的过程当中去寻找一些这个具备安全边际并且有边际业绩改善的一个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后续要跟大家聊的家电板块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去寻找的各个方向当中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细分板块。
好的，非常感谢顾鑫总那鑫总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 概念就是资金的再平衡。那么科技板块的快速上涨和剧烈波动之后，市场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会从过去可能只看弹性，逐步的转向弹性和确定性都要看，就像刚刚顾鑫总所说的业绩的一个可见度。那么具体到家电，我们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业，那既有一定的消费属性，也有一定的制造属性。但是其实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家电板块的关注度并不是非常高，甚至在尤其是今年上半年这一轮科技行情当中有被明显的边缘化。所以站在当前的一个时间点，您觉得家电板块的投资逻辑到底是什么？它是更偏红利的配置，还是说它也有结构性的成长机会？
那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我认为无论是从趋势面的角度去看，还是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我们认为往后去看一到两个季度呢，家电板块很大概率可以为大家创造一些绝对收益的这么一个方向。那当前这个板块投资逻辑呢，分为两条主线一条呢就刚刚这个主持人说的确定性的红利的配置。因为家电作为一个高股息的资产，那我们去观察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它是否具备业绩的这个稳定性和增长的持续性，那第二块呢就是高股息。那其实从整个基本面来看呢当前家电板块正经历业绩压力最大的阶段。其实二季度呢对于家电来说由于高基数的影响，其实当前整个业绩的压力呢会比较大，但往后去看三季度边际改善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另外一块呢是股息率的水平，我们去看到家电当中的一些龙头，特别是白电的龙头这个像美的、像格力、像海尔他们的股息率呢都在至少五个点以上。所以往后去看呢无论从业绩的确定性，还是从股息率的水平上来看，这个板块中期呢都具备一个比较强的配置的价值。那另外一块呢是我们说的这个结构性的增长机会刚刚提到的是白电，可能是具备大的护城河的偏成熟的周期行业，大家去投资的是它的这个业绩的稳定性和整个股息的持续性，包括这个自由现金流是非常充沛的但是呢在细分家电当中呢，我们也有结构性的增长的机会比如说这个一些黑电的龙头，它在前期特别是七月份的这种极致的科技行情当中可能有一点点被错杀哈，因为当前它整体的这个预期不高但是呢这个在行业内部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增长的机会，所以呢对应着它这个细分行业的阿尔法的机会，我们认为在家电板块当中有一些这个偏黑电的这些公司其实还是值得去持续的关注的所以呢我们去看家电板块呢，它不只是这个一个防御的板块它既有稳定的红利的底色再往后去看呢也能有一些增长的亮点，比如说出海也是今年包括去年大家在市场当中去找结构性的增长机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像一些家电的龙头，其实整个海外收入的占比已经不低了，所以呢可以通过这个出口份额的提升去寻找更高的这个毛利。所以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认为家电板块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好的，感谢顾总那顾总刚刚也有提到家电其实二季度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不如下半年它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改善的窗口？其实我想很多投资者也会有疑问如果说家电的龙头都是比较稳的，股息率也不错，那为什么年初以来板块的表现还是比较弱？我想这也是我们在看一个板块的时候必须去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想把前期下跌的原因讲清楚，来判断这到底是趋势性的走弱还是阶段性的错杀。那么我们也在这里想请顾鑫总给我们带我们解读一下下半年之后这个家电的板块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修复窗口。
那其实年初以来呢指数是呈现一个这个震荡的走势哈但是家电呢能看到它在整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持续性的下跌我刚看了一下数据，可能年初至今呢这个家电的指数或者说家电这个一级行业呢是跑输大盘，跑输上证指数十个点左右的。的确我们要承认今年以来呢这个板块是走出了一个偏弱的行情。那刚主持人问到说为什么今年会走得比较差我们觉得今年其实家电这个板块呢是出现了估值和业绩的双杀 从业绩的角度去看呢，主要是受到国补退坡的影响。那国补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哈，是从24年的下半年开始，国家提出了这个两新的政策，就是设备更新和这个家电的以旧换新。在以旧换新当中呢，其实比较强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家庭刚需的家电得到了比较大幅度的补贴啊，比如说如果去一些线下的门店或者说线上的一些这个家电零售的话，你都能发现在24年包括2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你去购买一些比如冰箱、洗衣机啊，都能有这个15%甚至说一些更高的补贴。那这种的这个巨额的补贴呢，会催化大家加速大家去购买家电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24年的下半年一直到25年的上半年，整个家电。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电的社零增速是非常强劲的，主要就是这种国补其实是催化了或者说前置了大家去购买家电的一个需求。但是从25年下半年开始呢，整个国补开始逐步的退坡了，也就是整个补贴在慢慢的降级那就会使得消费者有一个这个被需求被透支的情况。因为其实大家也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家电作为这个定期长周期的更新的这么一个品类，它是偏耐用消费品的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个洗衣机已经使用了这个5到8年了，诶，突然有国补，那我可能这个就前置了我去更换洗衣机的一个需求。那如果说国补退坡了之后呢，这个可能我也没有这个需求了，或者再往后去看，我要再等下一轮的家电换新的周期的时候，我才会有这个需求。所以说虽然国补非常好的拉动了整个家电的这个零售的增速，但同时我们要承认这种补贴，这种刺激性的阶段性的这个补贴呢，使得整个家电板块透支了一部分未来的需求。所以整个家电的这个社零增速的最高点就出现在这个国补即将结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25年的这个上半年，特别是25年的二季度。那对应的这个25年的下半年以及今年的上半年以来呢，这个业绩增速一方面是受到高基数的一个影响，因为前期基数比较高，由于国补的这个刺激，那就会使得这个同比的增速受到比较强的压制。另外呢，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透支性的需求，会使得未来的需求特别是短阶段之内的吧，要有一定的这个减弱所以二季度是今年全年这个家电业绩增速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也就使得今年上半年市场出现了对家电这个板块这个一方面是业绩受到压制，另外一方面呢，估值也出现了这个压制，那使得估值和业绩双杀。当然这个资金面也有流出，因为其实今年资金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主线上去的就使得很多偏周期的偏消费的板块被分流了一大部分的资金。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上半年家电受到业绩和估值的双杀，的确是这个出现了大幅度的跑输大盘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我们去建议大家可以慢慢的关注到这个板块，虽然说现在的确这个板块的市场关注度非常的低哈也是因为我们观察到随着高基数的压力逐步的退散那三季度其实这个家电的业绩会出现一个边际的改善和企稳回升，也就对应着一些个股的盈利其实会慢慢的释放出来。我们也认为前期大幅的跑输市场，这种被压制的行业贝塔也有可能被释放出来，所以往后去看的这个板块还是具备比较强的向上的弹性的那这是我们说的受到这个国补的影响，那今年上半年呢，家电出现了估值和业绩的双杀。但如果说我们去做了一个数据的测算我们去剔除掉这个同期国补高基数的一个影响，我们用两年的复合增速去看，其实很多的品类它仍然保持着韧性的增长比如说这个一些比较大的白电的品类，空调啊、洗衣机啊等等，都保持了相对稳健的增长，也就代表着这种持续的城市更新包括这个房屋更新的一个需求，会使得大家对于这个板块整体这个的保有量维持一个 比较有韧性的增速，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板块其实它具备一个长期有韧性的这个以个位数为中枢的一个增长的这个潜力。那一些新兴的品类呢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则获得了非常高的一些复合的增长。所以在往后去看呢，我们也认为下半年当整个业绩的高基数的压力缓解之后呢，行业有望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增长速度，那就使得前期被错杀的一些股票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好的配置的窗口。
好的，非常感谢顾鑫总的解读啊。那说明家电的内需并不是完全没有韧性，但是可能很大程度上上半年受到了之前高基数和政策节奏的影响。那刚才提到这个扫地机器人，我想也是未来家电板块会有一些新的需求的增长点。那这几年呢，中国制造出海其实也一直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主线，像汽车、工程机械还有一些消费电子，很多中国企业都在通过全球化来打开新的增长空间。那尤其是今年以来，其实出口的数据整体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这边我们也想请顾鑫总带我们一起看看家电的出海是不是也在为我们带来新的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那尤其是在关税扰动这些复杂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家电龙头的出海韧性？
好的，那其实从我刚刚的表述当中呢，大家可能已经感知到了对于家电这个板块来说，主要分内需和外需两块。那内销呢，其实还是偏存量博弈的一个市场，因为中国大的房地产周期其实已经过去了如果放眼到这个2011年之前，或者说是这个15年到19年这个阶段的话呢伴随着整个城市建设的这个大幅的增长，伴随着房地产的一个繁荣周期，其实家电是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哈。那个时候呢也出现了很多家电的大牛股但是这个近几年以来随着整个地产周期的这个向下走，并且还是持续的出现一个负增那这个内销这一块呢更多是偏这个更新的需求，或者说是国补带动的一些这个以旧换新的需求是偏一个更存量的市场。那存量市场当中呢可能就是龙头为王。那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白电和黑电的龙头股，凭借它自身的品牌的溢价，凭借它的一些运营和成本的管控能力呢，在市场当中去占据更强的一个份额但是如果说在家电这个板块当中要去找一些结构性的增长的亮点，要去找一些超额的阿尔法的机会的话呢出海确实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条主线。特别是如果大家去这个深扒今年以来的整个经济的结构，就会发现其实在整个这个宏观经济比较偏稳健的背景之下吧出口还是明显的强于内需的，那这是中国经济当前最显著的一个韧性之一。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去做投资，其实这个大家去找一些出海链，去找一些海外收入和毛利持续提升的公司，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这个主流的一个投资的策略。那从家电的行业去看呢随着这两年这一些家电的龙头不断的去推进出海的战略包括这个海外同样的产品它的毛利率是会更高的，已经显现出整个海外增速高于国内增速的一个迹象。那虽然去年这个4月7号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使得这个家电的这个出口贸易受到了一定的波动，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家电的出口数据的话呢，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分流和压制的。但如果再去找它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就是由于这些企业它把它的产能转移到了一些这个周边的国家，比如说泰国、越南甚至是这个墨西哥等海外的基地，导致出口数据出现一定的分流主要也是为了规避一部分这个关税对于家电利润的一个侵蚀。但其实这并不意味着龙头它的海外业务变弱了，相反呢我们也看到从报表当中看到一些龙头的公司海外业务收入的占比也好增速也好呢，其实是在去年全年再加上今年上半年都展现出非常强的韧性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白电的龙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美的和海尔，其实它的海外的营收占比呢都已经这个达到了 40% 甚至 50% 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再往后去看呢整个出海链 当中，其实去找一些这个龙头公司在这个海外具备一定产能的然后可以把整个需求从国内然后转移到一些海外的发达市场乃至新兴市场的这些企业，其实具备一个比较强的投资的机会。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内需特别是对于家电这一块的一些更新的需求是相对呈现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长的，但是这个外需来看呢，比如说欧美市场、美国市场，其实它的这个需求还是持续的旺盛的又或者说今年欧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有一个这个极端炎热的气候那很多欧洲的国家像这个法国啊、像英国啊其实它这个受到一方面是对于这个历史建筑风貌的这个保存的一些规划的影响，一方面呢是由于它这个往年其实在夏天的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宜人的，所以它空调的渗透率其实并不高的。大家可以这个如果从一些新闻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上也可以看见，今年在这种异常炎热的气候之下呢这个欧洲的这个空调是持续的售罄的，都出现了这个大家早上要去大的超市等开门去抢购空调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一块这个中国企业也在这个通过自身的一些产能转移和出海的一些能力去找这部分的需求的弹性。那除了欧美市场以外呢在一些新兴的市场比如亚太啊、中东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美洲的市场当中，当前由于这个地区还是比较欠发达的嘛，所以它家电各品类的渗透率还不高，所以也是这些中国家电龙头未来去寻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因为在这一轮整个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的家电是非常具备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哈。我们也去看过数据，像这个白电，其实中国的白电呢占据全球 70% 的这个产能然后像黑电也是这个超过 70% 的一个产能。所以在这种这个全球竞争包括成本上行的压力之下呢，其实中国企业还是可以凭借它的强大的制造业的优势和成本的管控能力，在全球当中去占到更多的一个份额的又或者说像这个黑电的龙头也值得关注，因为这个对应的它也是非常具备强的比较优势的。因为同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黑电，我们说电视机显示器的一个产品哈，韩国的或者说是日本的公司，它的售价呢是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显示效果的中国的产品的2倍甚至3倍，所以这个对应着其实中国的一些黑电龙头的产品是非常具备性价比的。那我们也看到在最新的一些业绩报告当中呢，它的业绩也是超出市场预期的，显现出在全球经济这个承压的背景之下吧一些这个细分的行业龙头凭借它的这个产品力和性价比出现了一些份额逆势扩张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们认为在整个家电出海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找一些具备这个产能向外转移的一些这个龙头企业因为我们说家电这个行业还是属于一个偏成熟的行业，它已经过了这个迅速增长的这个成长期的阶段，所以在成熟的这个阶段当中呢，大家其实还是更多的去关注一些龙头的公司，因为龙头其实还是强者恒强有它的优势所在的。那这是我们说的家电出海带来的一些龙头公司的投资机会。
好的，非常感谢顾总啊，刚才这一趴其实也说明了家电龙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不只靠国内市场，也不只依靠周期的修复，而是已经有比较强的全球化的布局能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很多配置型的资金来说，家电板块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就是高股息。那我想这也是很大一部分投资者非常关注的角度。那家电龙头具备高股息的特征，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高股息资产是不是仍然有它独特的投资价值？相比较其他的一些红利方向，那家电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那其实今年我们从增量资金的维度去找一些高股息的投资机会，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量资金呢主要还是由险资特别是一些这个险资的这个 OCI 账户，包括券商自营的账户所组成。那这类资金的风险偏好呢，可能会决定着这个红利的走势，或者说高股息资产的走势会不会具备持续性。那我们从整个险资的这个 资金偏好来看呢，它更看重这个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质量，它的股息率和长期的稳定回报啊。那这同样也契合了一些白电龙头啊，它的这个市值管理的理念哈，因为他们是持续的这个啊，通过高分红，然后通过这个优质的现金流，并且是非常看重股东回报的啊，所以在这一轮我们认为这个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吧，一些这个核心的龙头它的股息率已经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吸引力，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白电的这些头部的三家龙头企业，它的股息率都是超过 5% 的，甚至说从公司的层面来看，很多都做了一个回购的操作，在市场当中去回购自己的股票，也是这个做市值管理的一种形式，但同样呢也给股票的价格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保障。所以我们往后去看呢，我们认为一方面这些家电的龙头股具备比较强的市值管理能力和这个比较有吸引力的股息分红率，那此外呢它业绩的稳定性和增长性又是可以预期的一方面是我们提到的这个三季度的业绩在基数效应的影响之下呢会边际的趋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相比于其他类的高分红的资产比如这个银行或者说一些这个公路或者说一些电力的股票来说，其实家电这个板块的公司它的业绩增速其实反而也是具备吸引力的，通常可以做到这个个位数乃至中个位数以上的业绩增长，或者说一些细分的这个有结构性增长机会的企业呢可以做到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业绩的增长再叠加高股息呢使得家电成为了红利配置当中的一个比较优质的选择。
好的，那您刚把我们的这个家电龙头在股息方面的逻辑讲得非常清楚，但一方面是红利配置的确定性，另外一方面是出海和份额提升带来的成长性，再叠加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险资的增配等等，板块确实具备一定的性价比，但是落到我们的投资者上还是会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家电的公司其实不少，那各自的逻辑也不一样，如果说投资者自己去选择个股，不仅是研究门槛比较高，其实也容易受到单一个股公司的这种经营波动的影响，但这个时候我想我们 ETF 工具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那顾鑫总，您有没有什么家电相关的产品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适合我们的投资者去持续的关注？
那其实我们从8月17号开始呢要发行一支新的基金产品，就是家电的 ETF 它跟踪的呢就是家电龙头的指数，那这个指数很有意思，它是从家用电器行业当中呢精选30只市值最大的龙头公司去跟踪家电龙头股的一个趋势行情，所以这个指数的核心特点呢非常的鲜明哈，一个呢是它产业链覆盖的比较完整这个家电龙头指数呢主要以白色家电为核心的基石，那白电就是我们指的像冰箱、空调、洗衣机等成熟的大家电领域，此外呢这条指数也配置了像家电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以及黑色家电那就是一网打尽了整个家电全产业链的一些龙头公司可以比较全面的反映到家电这些公司的一个整体的表现。那第二点呢是这个指数它的龙头属性非常的鲜明，那指数它的这个权重上限就是个股的权重上限呢是设 15%， 其实无论相比于市场上其他大家同样同期可选的这个家电指数也好，还是相比于一些主动权益的基金也好，其实它指数当中对于个股的权重上限和占比的这个是更高的那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家电这个领域的一些核心的龙头，像美的、格力这个三花和海尔等，他们的这个权重非常突出，特别是白电的龙头这个美的、格力和海尔三支票呢，其实在指数当中的权重加起来就接近 45% 左右了，形成了非常强的一个压舱石的效果，并且这个指数前十大的权重累计呢是达到了 80%， 同样也反映出家电这个行业哈是一个龙头高度主导的市值格局。那为什么我们说投资家电还是要这个关注龙头股呢？那一方面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这种偏成熟的业态当中呢这个龙头股凭借它比较强的品牌的溢价能力，凭借它的这个渠道的能力、运营的能力，可以比较好的在市场当中占据一定的份额。另外呢，在这种这个 经营稳定啊，这个会出现一些这个外部的影响，比如说今年以来啊，家电的上游的成本端其实是往上走的，比如说啊，铜价是在往上走的啊，那会使得一些这个家电的企业经营形成了一定的压力。那相对而言呢，龙头公司它有比较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它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套期保值等一些金融的手段呢，去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成本的管控。其次呢，由于它还是具备比较强的品牌效应哈，它上游的成本呢，它可以比较好的通过这个产品的提价，把整个成本的压力转移出去，把这个这个铜价的上涨这部分的压力呢，比较好的顺到这个消费者的维度。所以我们去看到，在这一轮整个成本端出现压力，并且整个家电的需求可能这个特别是内销这一块还是比较疲弱的背景之下呢，龙头公司反而可以凭借它自身的一些经营的优势，在市场当中获取一个比较稳健的经营水平那体现出的整个业绩报表呢，也是更加稳健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在这种这个偏成熟品类的这个行业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找一些龙头公司做适当的配置。而家电龙头这条指数呢，其实也是顺应了刚刚我们说的配置的思路给予一些核心的这个成分股更高的权重并且呢，这个可以比较好的去分散风险，避免单一公司的波动对组合造成一些过大的影响。那我认为呢，从配置的角度，家电 ETF 比较适合几类投资者哈。那第一呢，是想配置高股息稳定现金流资产的投资者。那家电这些龙头股呢这个它的股息率，从家电龙头这条指数来说呢，股息率是接近 4% 的，整个现金流呢也是非常的充裕的。那第二块呢，是可以这个适合大家看好家电龙头出海和份额提升逻辑的投资者在出海链上做一些布局。那第三块呢如果大家这个希望在科技高波动之外我在投资组合当中去做一些平衡，我适当的去增加一些低位的防守型的资产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比较好的投资工具去进行投资。那第四块呢这个因为它是一只 ETF 的产品，它是在场内可以这个买卖交易的那对于一些有股票账户的投资者，大家如果希望用 ETF 工具参与到行业反弹和龙头修复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这只新发的家电 ETF 的产品。所以总体来看呢我们认为家电 ETF 所跟踪的家电龙头指数呢，它并不是单纯的一条消费指数，而是兼具红利、制造、出海和龙头集中度的一个综合型的投资工具。
非常感谢顾鑫总给我们带来家电 ETF 这样一支 ETF 的配置工具，那也能够帮助我们投资者去一键的布局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家电龙头，去把握家电行业修复和高股息机会的工具。那不过呢，很多投资者在实际的配置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个顾虑，就是家电 ETF 毕竟属于一个行业 ETF， 虽然弹性相对比较强，但还是聚焦在单一板块上，如果说市场的风格切换比较快，或者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说单一行业的波动比较大，还是会对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造成一定的波动影响。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市场环境之下，大家可能并不想单一的去压住某一个方向或者行业，还是希望在自己的组合里有一定的进攻性，但也有相对比较稳健的底仓。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宽基指数适合作为底仓，让我们的投资者去进行配置？那和像家电 ETF 这样的行业工具应该去怎么搭配呢？
那我认为呢，现阶段在市场呈现出一种高波动和高轮动的环境之下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去增配一部分的偏宽基类的产品那其中呢，沪深300在当前这个阶段呢，还是依然适合作为组合里的底仓的工具，主要有几点原因吧一个是这个像300，它是这个囊括了沪深两市最大的300只股票，所以呢，代表的是 A 股的核心资产这个整个行业代表性比较强的一片公司另外呢，它的行业分布比较均衡，因为在当前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还是不要去这个单一的压住某一股票或者说某一个行业，那通过300这种偏大盘宽基的投资品种呢这个一头其实是像金融啊、消费啊、公用事业这些比较稳健的高股息的投资资产，另外一头呢，也天然的在新能源啊、在科技制造等具备这个成长属性的方向上 有布局，因此呢，相比于一些单一的这个细分行业的 ETF 啊，沪深300的波动呢会相对更加分散，那也更适合大家作为权益组合的底仓去进行配置。那第二块呢，其实啊，我们也提到了前期这种极致的市场的这个结构性的行情演绎的这个淋漓尽致，但是资金进入再平衡的阶段之后呢，行情可能会向单一主线啊这个往多方向去进行轮动，在这个阶段呢。啊，如果你去压住单一行业呢，就比较容易受到风格切换的影响。那像300这类的核心宽基呢，可以帮助大家更稳健的参与 A 股整体的一个这个估值的修复。那从风格上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它其实天然的具备了哑铃的特征啊，一头是偏高股息低估值的资产，一头是这个具备产业升级和盈利弹性的成长类的资产。所以其实我们所说的哑铃结构呢，在当前市场环境当中仍然是有效的。啊，可以为大家比较好的规避市场波动的风险，同时呢，也能获取一些这个啊高锐度的投资的机会。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其实通过一些简单的宽基型的产品，比如沪深300的 ETF， 就能够实现比较好的这个均衡的哑铃分布了。所以其实啊，配合着刚刚我们说的家电的投资逻辑呢，可以理解为这个啊宽基作为自己的底仓，但是大家也可以啊通过一些这个高锐度的产品啊，比如说一些偏科技成长类的 ETF， 又或者是在找一些这个当前处于一个啊预期低位啊，并且这个估值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然后也具备啊高股息属性和未来业绩修复的潜力的一些这个细分方向去做布局。那家电 ETF 呢，就属于这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具备啊投资潜力的一个方向。
好的，非常感谢顾鑫总今天的非常精彩的分享。那市场每一次的风格切换，其实都是一次重新审视资产性价比的机会。那像前期涨得多的方向不一定是逻辑结束了，那前期被冷落的方向也不代表没有机会，关键是要看估值处在什么位置，业绩有没有改善，以及资金是不是在重新流入。那么家电板块经历了估值跟业绩的双重压制之后，其实已经逐步来到了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位置，尤其是龙头公司具备出海逻辑、份额提升逻辑和高股息的背书。那么在板块的反弹初期，目前的位置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的位置，那么后续也值得我们去持续的关注和跟踪。那么再次感谢顾总今天深入而全面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全程陪伴。市场永远充满变化，但专业的洞察能够帮助我们拨开迷雾，把握核心。我们华安 ETF 也一直致力于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更深入的资讯解读和更全面的投资陪伴。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和积木星球小程序来获取更多资讯。 ETF 会客室，我们下周